再看一下十四页倒数第四行，藕益大师的破空论，他照着偈颂说：“正识失权善见机啊，善护念富足故稀有，发心应助降伏心，般若相应此应问。”他说：“正入般若实相的这个真之体本体。”但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，他会展现出各种权巧方便，目的就是要很谨慎的、很善巧的观察众生各种的根基。根基当然包含着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，上次有提过。所以诸佛如来都护念过一切发过菩提心行菩萨道的修行者，对于还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呢，他也会以法而护主给他。所以世尊他证入实相，又能够呢帮助一切众生有妙观察智，又能够不疲不厌的度众生，所以他是非常稀有难得的。所以佛的名号有一个叫做世尊。接下来请看经文，第十四页的经文第四行：稀有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。他这经文里面就正是说，世尊啊，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助，云何降伏其心。好，请看幻灯片第一章，这里面有三个重点。依经文来讲，第一个发心，发什么心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个结果，也就是我们学佛真正的目标是应该是为了成佛度众生而来学的。我觉得全世界佛教都很兴盛，可是有很多很多的莲友，当然是遇到苦难的时候学习佛法，然后呢发愿是呢求平安、求消灾、求免难。当然你这个是可以如理如法可以求的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只是眼前跟今生，真正的目标是应该什么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让自己跟一切众生都成佛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这个菩提心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目标是什么呢？是要证到无上菩提的结果。那你想要证无上的果，就一定要因嘛。因是什么？先发救度众生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的发无上心。所以在幻灯片里面有写说净果，它里面有包含因跟果。其实虽然我们常常讲因缘果报，其实一念当中都有包含着因缘果。所以你要先问自己，我要达到成佛的目标，那我有没有发心？对不对？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你要追求的，那你要先问你自己有没有发无上菩提心。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，从古至今，不管你经过多少的灌顶，多少的说法，第一句话上师他一定会说，今天大家为什么而来呢？是为了等虚空如母亲一般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我要救度他而成佛。你的动机啊要非常的正确，不然你失去了这个动机，然后你所做的一切善法呢可能变成有漏的。还有待会我会讲，忘失了菩提心，在华严经来讲，你就算修行你也会变成魔障啊，这个待会我会解释。所以先要知道我们学佛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因此学禅宗的人，早期的禅经，也就是从大乘佛法在印度一二世纪兴起的时候，传到克什米尔，经过济宾国到中国，早期魏晋南北朝的禅师啊，修大乘禅法的话，他第一个要做禅之前应该是要先发四弘誓愿的。所以你不要认为做禅只是好盘腿一坐就坐在那边就像石头一样，不对，他真的要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须菩提 对不对？长老须菩提在这里就告诉你，他就做一个最好的榜样。他问世尊，我要后面他当然是修金刚般若波罗蜜，修禅法，但第一个他一定要确认一切的众生怎么样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这是目标，这是要我们追求的结果。接下来你要云何应住，是要有清净的缘。云何降伏其心，是指清净的因，一切法都不离开因缘果报。释迦牟尼佛一切的教法都是包含着因缘果报。缘云何应住，简单的说，应该以般若经来讲，是应该说应以四念处而住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应该以般若波罗蜜而住。所以你要常常想你的心住在哪里。当然最高后面金刚经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没有错，我们要朝无所住的目标去努力。但是凡夫啊，你散乱心太强，昏沉心很重，无量劫在轮回当中，你一下子叫你无所住啊，其实你没办法下手的。真正要用功的地方，是应该先依四念处而住，依般若波罗蜜而住。当你心能够安住在法上住久了以后，穷尽的有为法一直误入到无为法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说因无所住而生起心。那时候讲那句话对你才会有受用。我在嘴巴讲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打你一巴掌，你看我会不会痛？还是会痛的。为什么？你还是要每天住在房子里啊，住在我们这个五蕴和合的色身香味触法里啊。好，最重要说，所以我们的缘，清净的缘是很重要的。接下来因，云何降伏其心，请移开一下，云何降，不，移左边，云何降伏其心，在这一次不同的这个多种版本对读里面可以看得到，古来祖师呢翻译当中还加了一句云何修行，再来云何降伏其心，所以完整的梵文本翻法是云何应住，云何修行，云何降伏其心。那我个人体会是说，云何修行也是静音之一，但是是就正面而说，修什么？修文思修，修戒定慧。讲云何降伏其心是指就负面而说，就是我们无量劫这么多的妄念烦恼，你要怎么样去调伏它。我们的心若没有真正去实修，你可能不察觉，当你真正用功念经念佛念坐静坐乃至于念咒的时候，你才会看到自己的心，看到自己的心真的是非常的散乱，在行住坐卧当中从早到晚都没有安宁过，那时候你才知道说要降服你的心啊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很多人会说啊，师父我很苦，其实身的苦可以忍，心的苦啊很难超越的。所以这里讲云何降伏其心是指负面而说，不同的版本加了一句云何修行是就正面而说。所以可以看得到这个长老须菩提非常的有智慧，他问哦，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，就包含着因缘果，果当中又包含着这个果中因跟果中果，这点希望大家要了解。接下来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请看破空论第十五页。我想菩提心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哈、啊，对不起啊，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简单的讲无上正等正觉的心，乃是一切种智的结果，在第四行十五页第四行，发心者就是发菩提心者，要从因去向于追求无上的结果，这种殊胜的心，这个叫菩提心。入理般若名为住，请画起来，就是告诉你住在哪里，住在金刚般若波罗蜜。 所以修金刚经的人或修般若的人呢，每天都要读金刚经，或者读小品般若经，或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或读大品般若经。你每天你心才会住在般若波罗蜜的，起码是文字般若上啊，对不对？他说云何应住，是问你住的结果。好，也有这样的解释，我是把它解释为清净的缘也可以，因为有不同的注解。云何降伏其心，是它的因是什么？在这里请大家第一次翻开《金刚经百家集注大成》第23页，若没有的话请到后面拿。这个百家集注啊，很白话，是对很多基本的佛学名词呢，它会有很好的解释。金刚经在中国是非常的兴盛的，事实上它的文字并不难，就是如来无有一众生得度者，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，对不对？这个文字啊，人像我像众生像受者像，我想小朋友只要学过三年级的这个注音或是国字，这个字他都会写啊。可是他在讲什么？他后面的文字后背后的意义啊，是真的很深很深的。所以在大正藏里面呢，或万字序藏，从古至今啊，金刚经这个百家集注的金刚经的这个注解是非常非常多的。秀华没有了吗？哎，好，没关系，那就麻烦你找一下。那莲友，请你先两个人看一下哈。把握时间，我先讲，请看23页，它是每百家集注，就是它一段经文有很多从古至今，不管是在家居士或高僧他注的注解，当然有些是他个人的体会，有些会引经论。请看23页的中间，僧若那曰：须菩提发此问有两个用心，一问众生如何发无上菩提心，欲求般若云何可以安住在地里，地里就是真实的这个佛法实相，就是说你心要发心追求般若波罗蜜是你的目标，心要住在哪里。第二个就是说问降伏惑心啊，注意这里讲云何降伏其心，他就跟你讲很明白的，这里的心是什么，是指妄心。嗯，真心就不需要你降伏嘛，你有妄念才要降伏啊。所以在注解里面，僧若那里面说问如何降伏你迷惑的心，好，凡夫是有惑业苦迷惑的心，云何可以折服你散乱的心。好，修止观要对治的就是散乱跟这个昏沉，一经所说不出此降住而已。他说整部经啊，若你用修行的方法，就是两个字，降伏其心跟安住其心。所以这位出家人他认为说，降伏其心、降跟住这两个是般若波罗蜜经下手的关键字。再看倒数第一行23页，川禅师说：这问从什么处来？对不起，这问从神处出来？宋曰啊，他的意思就问说，禅宗常常会问说，你为什么拖着这个父母这个死尸啊跑来跑去啊，对不对？你从哪里来呀？那他答曰，回答说，你喜欢，你喜我不喜，君悲我不悲，厌思非塞北，无意翻过来无意旧朝归，春月秋月春花无限意，各中只许自家之。禅宗常常喜到了传到中国以后，因为禅师啊跟中国文学产生很大的冲击跟融合，所以很多的禅师他的文学底子很好，当他有体悟的时候他会用文学表达。我要讲的是最后一句，各中只许自家之，意思是说什么呢？其实不应该说，应该让你们去考试。你们体会什么？我的体会是这样，一切法要向自信当中去求，各中啊的滋味只有你自己知道啊，往内心当中去求。换句话说， 学般若波罗蜜的人，我要供养大家，你应该常常反问自己的心，哎，明净而住了吗？就是明白了一点吗？你的心清净了一点吗？还有安住在哪里？当然南传佛教会修在安那般那念，你心安住在呼吸，你就在遇到呢各种五欲六尘的时候，你可以呢，譬如要发脾气的时候，你可以呢深呼吸一下，然后呢，因为透过呼吸，可以人哦，当他称心一起的时候，心脏啊就跳动很快啊，跳动很快的话，那你呼吸当然就很急促，那你容易发脾气。换句话说，透过转变呼吸啊，把你的心脏的频率降低，自然你称心也容易熄灭。所以当你发现你要发脾气的时候，你可以注意在呼吸，也可以用念佛，也可以念持咒，你也可以观想佛菩萨放光加持你。那禅宗的话呢，它就是观那个呼吸以及观般若波罗蜜，常常问你的心有没有安住，你有没有调伏你自己的心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接下来看金刚经破空论，再回来第十五页这一段注解倒数第四行，倒数第四行，福无上菩提者虽然名为果啊，刚才说无上菩提是我们要追求的果，可是他要告诉你，偶一大师告诉你，果体即是非果，他说你也不能执着你要追求什么样的结果。金刚经常常会告诉你说啊，你要发心，接下来你又不可以执着这个发心啊。他的思维模式是有论证式，然后第三个呢，他告诉你这个才叫真正的发心。当然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就像说众生既非众生是名众生，对不对？套这个公式你也可以说忍辱波罗蜜既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。那当然从古至今对这三句有不同的解释哈。第一句呢，有人说是看山是山，众生 既非众生啊，这样。第二句呢是指看山不是山，是名众生是看山又是山，看水又是水。但是也有人天台宗呢用这个三句呢，它比喻为空假中。黄念祖老居士在他的《金刚经》的讲记里面呢，他举了这个用空假中来比喻是比较圆满的。换句话说，你追求无上菩提果，但是你不能只说哦，我有一个真正菩提果可得。那你要知道，这个本体也是了不可得的，所以它叫做体即非果，是这个意思。接下来，发无上菩提心，虽然名为因，但是你执着它的本体是因的话呢，也是不对的，所以叫做体即非因。既不执着有果可以求，又不执着我种了很多因，这样子离开果跟因两边的分别心，你才能够真正证入那个叫做清净法身啊。这个是很难理解啊，因为这个跟我们世间所学的知识不太一样。世间告诉你 yes 是，你就一定答，不能答 no， 因为他会觉得是跟不是是对立的。这是我们现在受现代教育的想法，乃至于说黑格尔哲学家的所谓的论证法，他一定就是有就是没有，有跟无是对立的。可是在佛法他不认为，为什么呢？当你说有跟无是对立的时候，表示你是放在同个层面上去思考。但是你假如说把有跟无反过来用立体的思考的话，有跟无可以在一个念头或一个时空里面同时存在的，这样子你才会破除你的执着。再推演一下华严经，华严经讲一包含着多，多包含着一。很多人说哎，多当然包含一是可能啦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一个袋子里面啦，对不对？包含很多很多的糖果啊，那当然你可以接受啊。可是你要想一怎么可能会包含多吗？人就说嗯，这一定有问题。错，其实没问题，是你的分别心有问题。因为我们的受的教育里面呢，大的可以包含小的，小的不能包容大的。可是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，你就可以讲小的真的可以包含大的啦。你不是有手机吗？ 全世界的网络你都可以 download 啊，对不对？一个小的电脑萤幕你一按，全世界的资料都可以呢看得到。那你看一个电脑的萤幕跟一个所谓主机软体，就可以把全世界的东西都包含在里面，所有的资讯，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资讯，通通都包含在里面。那你看，那不就是一包含着多吗？所以科学越发达，佛法是可以越被证明是正确的。因为我们人类以前所谓的科学呢，其实是人的知识是有限的，就像一个我们常讲说可见光波跟不可见光波，很多凡夫常常会说，师父我看不到我就不相信，我说等你看到你就会很后悔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因为你执着只是你的眼睛，其实你眼睛能见的可见的东西是很有限。那这个世界有无量无边的佛，有无量的世界，无量的菩萨，无量的众生在行菩萨道，你没看见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里讲，就是告诉你，你虽然发菩提心是你要追求的结果，但是你不可以是去执着那个结果。所以应该这样正确理解，就是说你每天发愿要成佛度众生，但是不可以执着有众生可度。第二个，你每天呢反省自己有没有发无上清净的菩提心，但是又不执着说我积了很多的功德，这样子的话你的心才会往真正无所住的那个道路呢啊方向前进。这个所以他讲，实非因非果非因，实相法身体也。接下来他说，因住是观照，不坏是终止也。我们刚刚讲因云和住，这个是修般若经常常要关照自己的目标。所以你关照你的心性呢，让它清净的心现前，这是我们修行的宗旨。接下来降伏，云和降伏其轻，是解脱断惑是用也。这是藕益大师，藕益大师他每讲一段就把它回归在体相用，相就是宗旨的宗，你可以把这些字都画起来，不然看了这么多古文可能也会眼花缭乱。你也可以分段，所以云何降伏其心，是讲说你真正能够降伏你的心，心中解脱了一分烦恼，你就得到一分受用。断惑就是要真正断除你真正的烦恼，所以这样子的话才叫做最后一句话请画起来，般若相应问也。你这样问的问题啊，才会跟般若波罗蜜相应。很多人都会有很多佛法的问题，有些人问是世间的法，有些人是问佛法，有些人是问世出世间法怎么圆融。可是在般若会上，真正会问题问得好的话，可以请释迦牟尼佛开示，也会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所以他叫说释迦牟尼佛，因为呢加持须菩提，须菩提问得非常好，因为他把整个修行的这个次第呢透过三个阶段，发菩提心，云何因住，云何修行，云何降伏其心，就全部讲得很明白了。虽然这几个字很精简，所以他说这个叫做真正与般若波罗蜜相应，而且是问得非常殊胜跟微妙的。可见发菩提心是关键啊！请看下一张幻灯片。毗卢遮那经里面说，菩提心为因，大悲为根，方便为究竟。不但是般若的经典如此说，在东密，东密是很重视毗卢遮那经的。他讲第一个，你要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这是成佛的因，就像植物一样是种在泥土的种子。第二个，你要有大悲心，要注意尤其是平等的大悲心，这是做你一切树的根本。接下来你要度众生，还要有智慧，要用善巧方便，善巧方便才能够让你达到究竟圆满的佛果。 好，注意啊，这里的就是方便为就近，你不是理解说啊，随随便便了就可以了，不是，是你适度的运用很多善巧方便，帮助众生，才能够达到福德智慧究竟圆满的结果。有些莲友他很有智慧，很有悲心，可是他帮助众生不一定有善巧方便，所以帮助众生也是要善巧方便。尤其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，菩萨发了广大的愿心要广度众生，好，要有慈悲智慧之外呢，还要学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才会生出真正的清净善巧方便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接下来看下一张幻灯片，菩提心，我刚才说在禅宗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呢，就会说过，华严经讲妄施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是名摩耶。这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。黄念祖老居士在他的这个新生录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个。那这位大家想一想啊，为什么修善法反而会变魔业呢？一般来讲，我们断恶修善应该很好啊。可是呢，假如你修善法，善法的是因，那请问得到是善果。善果一定是在哪里？天上、人间跟阿修罗，叫三善道嘛。你起恶因，叫杀盗淫妄酒，那起恶因，当果报就在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拼命修善法，当然是很好。可是，在你修善法之前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，你发什么样的动机？假如你能够发真正的那个无上菩提心，假如以华严经来说，你能够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你看到一只狗，你也可以看到它的佛性，你用大悲心来关怀它，你很虔诚的供养狗一波饭啊，等于供养十方一切诸佛，这个功德是一样的。可是一般人我们不容易做得到这样，为什么？第一个我们去看看，哎呀，你狗啊就是畜生嘛，你个第一个念头就有分别心。第二个，你给他的时候呢，可能是骄傲的，对不对？就东西丢过去，狗狗赶快出去出去出去，吵死了，你又臭的，你是一种排斥跟嫌弃的心。虽然你在行动上你是给他的食物，可是你内心里没有真正的平等的大悲心，对不对？可是在修一个普贤菩萨行者的人，或在修大乘佛法的人，乃至知道空性的人，他宽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时候，他今天孝顺自己的爸爸妈妈，跟关怀一只狗，跟供养佛，他的那个三种心啊，是一样的清净平等的，这个才叫真正的菩提心。用这样的心，你去帮助别人，纵使帮助乞丐，乃至于去帮助别人，你做任何的善法，那功德都是尽虚空遍法界，广大如虚空，深彻如大海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样子的清净菩提心，听好啊，清净的菩提心，净因得到清净的净果。那净果在哪里呢？果报当然是在净土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这句话，华严讲妄施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是名摩耶，是真的。但是假如用这个标准来去很虔诚的反省自己，或是看看旁边周遭的佛教徒，有很多佛教徒做的都是嘛，掺杂很多杂染心的善法，事实上做的都是摩耶。所谓这里的魔，不是指不单单是指欲界的天魔，而是说你这辈子譬如说很苦学习佛法好，然后呢来生呢得了文武百官王公贵族，结果呢你虽然有福报了，可是呢你贪嗔痴没有断，你一样可以造杀盗淫妄酒的事，甚至因为你福报越大，嗔心一起杀害的众生越多，结果呢你第三世就堕落了。堕落很苦的时候，你可能因为你过去世是佛弟子，你可能还记得念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在恳切的忏悔的时候呢，你离开了地狱又来了人间，可是你又忘记了。所以古文常常讲三世愿，就是今生受苦，然后呢 今生享福报，造恶业，来生受苦，受了苦又忏悔，忏悔完以后呢，诶，他又学佛，就这样子三世这样子轮转，这个呢是让你生生世世都在六道轮回的福报里啊迷失了，那个就是魔障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求的是人天福报，你不是真正为了发说，哦，我要是我真的目的是要来成佛度众生而学习佛法的。当然一下子要求各位莲友说，哎呀师父，一下子要要求每一个人一开始发心都很纯正，当然不容易，但是你起码要知道你的方向不要走偏啦。就像你要去台北，你怎么开车上了高速公路往南走就到高雄去啦？你虽然说师父我很认真猛的开车，到最后到达的时候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我走错地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发菩提心就像一个很正确的方向，你的菩提心若是掌握得很好的话，你做一切的善法都成为清净的善业，那才是真正的菩提之良。所以在88佛忏悔里面文说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人天福报，对不对？唯一最上乘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，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。不过很奇怪的就是，有时候我看台湾有些客诵本可能对藏传佛教有意见，他就把南无皈依金刚上师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我今发心不为自求这一条删掉，严格说是不太好的。因为你删掉经文啊，这是有果报的，而且呢也可见删掉的人没什么眼光，他不知道妄失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是名魔业。为什么是魔业呢？第一，你没事的时候你会执着万事，一切的心中常常很纷扰。第二，你目的是追求人天福报，你的我执会非常非常深。就像有些宗教啊，尤其是一贯道，度的众生越多，你的仙班把你排得越高，那个就是什么？你忘失了菩提心啊。那他们做不做善法呢？我想做得非常非常的多。第三个，菩提心里面呢又有分出世的菩提心跟入世的菩提心。当然这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的是指出世的菩提心。接下来你发这个菩提心呢是没有杂染心的。第四个，你这个发了菩提心以后，你要去净化身心，所以你要从自己有漏的烦恼去净化你的杂染的这个恶业，甚至要忏除业障。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，修菩萨道的人最后要就近成佛而没有魔障，一定要了解般若波罗蜜的空性。所以六祖坛经才会说，正见现前就是佛，邪见现前就是魔。好，我再讲一遍，正见现前就是佛，邪见现前就是魔。虽然有很多佛弟子他都很认真的来发心学习，可是呢你是否是有正知正见啊？我觉得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关键。所以为什么你说修行，那为什么要来听经呢？为什么要来共修呢？或是来亲近善知识学习呢？就是要培养你是否有正知正见。你方向找对了，方法修行找到了，你才知道你怎么样修持的。所以在这里我要再说明一下，举一个例子哈。佛教在中国大陆传到台湾的时候，在民国大概38年左右，当时各位都知道台湾斋教非常兴盛，道教也非常兴盛。那当时大陆来台的很多法师啊，包含了现在的星云法师啊、慈航法师、慈航菩萨，戏子内院的慈航菩萨，当时他看到台湾呢是一片荒芜啊，佛道也混合不清，所以有很多法师就开始正式印经讲经，告诉你经不单单念的，念经有功德，讲经更重要，了解佛法你才会了解他的文思修。然后开始当时呢，慈航菩萨他曾经当过中立圆光佛学院的第一院院长，然后也规划这个教务的课程。当时他就苦口婆心说， 菩萨在行世间道，除了你自己精进的念佛、持咒、诵经、修戒定慧之外，行菩萨道呢，要契机。所以当时他看到台湾佛教的状况，他就鼓励起要做教育、文化跟慈善事业。慈善当然也包含医疗嘛，哈，医疗这个所谓的义诊啊，教育、文化跟慈善。所以当时他慈航菩萨他呢专修妙法莲华经，他专念观世音菩萨，他修持非常好。所以现在呢，台湾有很多，有五尊肉身菩萨，他是其中的一尊。那他的大悲愿心感化了很多的学生，所以一直呢，当时一直到现在，我们讲佛教中生代，大概40岁到60岁这一代的这个现在的比丘比丘尼啊，都受过慈航菩萨的这个愿心感召，因此大家除了自己修持之外，也会所谓的关怀社会运动而奉献教育跟文化跟慈善，这是我非常非常赞叹的。因此常常我到其他国家去演讲，就像我这次到新加坡，他们常常也会赞叹台湾的福莲友是最有福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虽然我们台湾也从大地震以后很多灾难，可是呢，其他的国家常常羡慕台湾的佛教徒非常的虔诚，精进的学习佛法，对不对？每个道场都有讲经、研讨、共修，对不对？能够亲近很多善知识，可以长时间的讲，这是台湾有福报的地方。台湾人当发起做义工或慈善事业或护持正法三宝的时候，都是无所求的，不疲不怨，所以组织力也很强，机动力也很强，这个是其他国家都非常赞叹的。可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人在福中不知福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呢，有一些事情来了，除了生病啊或其他重要事情，有时候想，哎呀，今天要听经不听经啊，随随便便都可以啦。可是你不知道人家求法的心比我们还真切。那当然我们的佛法也是非常的普遍弘扬，但是我要提醒各位，佛法虽然讲佛法要融入生活没有错，其实佛法哪时候离开生活过啊？佛法本来就在生活里啊，只是你自己迷了，你迷了你才要听法，你悟才会知道说原来佛法就在你的生活里。所以很多的善知识提倡说佛法生活化，佛法人间化，其实这是就世俗地而说，就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角度告诉你，佛法本来就在生活里，只是你没有觉悟跟察觉而已。但是过度的强调佛法人间化生活化以后，佛法会变世俗化跟丑化跟流俗化，这一点大家要体会。所以我要提醒的是说，在世俗地你可以办教育、慈善、文化，这是对的，但不要忘了圣义地关键是什么？是法。有时候我们在过度强调教育、文化、慈善的时候，过度强调了世俗化、人间化、生活化的时候，反而呢就是欢喜就好。那请问欢喜就好，世界非佛教徒人都比我们欢喜啊。我们现在在讲经，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的 pop 在狂欢啊？他们比我们快乐诶，你跟他讲苦集灭道，他说你讨个派气呢，他不认为人间很苦的。所以我会觉得我要提醒大家的说，你做教育文化慈善事业世俗地，这是菩萨的善巧方便，但是心中要有纯正的佛法，这个才是关键。所以圣义地才是需要真正的法。法是什么呢？一，发无上菩提心；二，云何应住；第三，云何降伏其心；四，云何修行。所以希望大家把这四句经文背起来。你常常不管做什么，不管你今天做义工，你做慈善事业，你发心在佛门里佛门外忙到呢脚跟不着地，你有问你自己，我做了这个东西以后有没有帮助我发过无上的菩提心？若没有，就是世间有漏善法。若是你去关怀别人一趟，医院回来会让你发大悲心，那个就是菩萨行。所以菩萨行的判断不是在外相，在你的心，这个很重要啊。 第二个，你去跟人家相处，请教佛法共修，你回来会讲，我有没有更心更调柔，我有没有学到如何修行，如何降服其心的方法。不管是念佛，不管是修禅，不管是念咒，不管是显教，不管是密教，不管是南传，你参加到的法会回来，你有没有心比较清净，云何降服其心。可是我看见很多的莲友，几乎超过一半以上，一次大法会下来呢，都不是降服其心，反而是结了很多冤亲债主，党派是非，我觉得那很可惜。抱歉啊，我是一个很酷的法师，我是以法为尊啊，我必须讲真话，我不会讲好话，当然也会讲鼓励的话，但是当我看到佛教界在演变已经离开佛所说的经文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好好的提醒自己。也就是说，再讲一遍，你有真正的无上菩提心，你有常常心安住在法上，你知道自己怎么样修正自己，净化你的心，云何修行，第四个，云何降服其心，你有这个四个条件，你去做任何的一切法，乃至于在寺庙里面你扫地，你都是菩萨行，你帮佛擦佛像，都是菩萨行。你若没有了这四条条件，表面上很多人佛教徒给你掌声，给你鼓励，你做了再多的教育文化慈善，那只是人天有漏善法。好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很重要啊。所以华严经才讲，忘失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是名魔业。这是释迦牟尼佛警惕我们的，这也是真实而不虚的。请看第十五页《金刚经破空论》。佛言：善哉善哉，须菩提，如汝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善男子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实降服其心，唯然世尊愿要欲闻。这一段呢，是在科判，是属于丁二，佛欢喜的准许须菩提祈请，他说没问题啊，善哉善哉啊，叫做梵文叫萨度萨度，善哉善哉，就是意思说你问得非常非常的好。佛赞叹须菩提，叫功德圆满，你的发心很纯正，为了一切众生，你请教无上的佛法，你所的请问会将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。他说如汝所说，正如须菩提你自己所说的，如来是真正时时刻刻很护念一切的菩萨，如来随时随地在在处处也护主一切的菩萨，你现在要谛听，注意谛听，请把这两个字画起来，谛是指一心不乱的意思，你要专注，很精专注的听。待会我们会看到多种版本对读，在真谛三藏里面就写一心谛听啊，在真谛三藏就写一心谛听。当为汝说，说了以后呢，佛还告诉你要善思念之。好，我先把整个鸠摩罗什讲的这个意思，还有破空论的意思先讲清楚，再来我们再来看多种版本，不然全部混在一起啊，也是会一片混乱哈。善男子善女人，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怎么样住呢？佛叫做如是。如是这两个字也画起来，禅宗常常讲法尔如是。有时候你问师父问善知识怎么样，他说本来就这样啊，呵呵，如是，法尔如是，就是说这个山河大地众生啊，不增也不减，不垢也不净，本来万法本来从古至今本来就究竟清净的，只是呢你没有察觉，所以如是如是如是降服其心。好，然后呢须菩提就说，唯然世尊，就是我真诚祈请大慈大悲的释迦如来亲自你，请您为我们众生宣说，愿要欲闻，我有以欢喜的心想要听了解，而且我要去实践。所以请看金刚经破空论第十六页第四行，偶一大师就依这段经文写了一个偈，半首偈。 气理气机故善善，文会具足地因思。论曰，他说气理气机，佛法讲气理跟气机，气理就圣义地而说，气机就世俗地而说。你讲的佛法一定要能够符合佛所说的真理，也要契合众生可以消化的根基，这样子所谓契合时机又契合真理，就圆满无缺，所以它叫做善哉善哉。文